各位听众，目前面临的美洲贸易大战的神经就是晶片。根据法国世界报指出，在美中两大强国之间的贸易战一开始，美国就以其优势的科技来对付中国，而中国也同时企图以各种方式来追赶科技落差。2018年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的企业销售其产品及服务业给中国记忆体新创企业福建晋华。美国指控晋华集团窃取美国最大的半导体之一美光集团的工业机密。受到福建省政府支持的晋华，在没有美国机器及软件之后，将很可能停摆。福建晋华是受到福建政府投资50亿欧元，在晋华工厂生产最尖端的科技产品。而就在6个月之前，美国也对中国最大的通讯集团中兴施予同样的制裁，最后还是特朗普总统放他一马，中兴才得以喘息生存下去。中兴事件也让中国当局醒悟自己晶片技术的落后，接着铺天盖地的中国网络大腕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华为及新创企业北京互联网，就是发明抖音的软体公司，都宣布要投资此战略领域，不可再依赖美国。中国已知道晶片牵动了其经济发展的命脉，对半导体技术的掌控对中国来说如今是重中之重。全球晶片最先进技术掌握在美国高通、英特尔、英伟达及韩国三星手中，而中国是电子晶片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但中国只能制造需求量的16%，晶片占了中国进口额的首位，2018年为2764亿美元，超过了其石油进口额。而半导体产品也是2025中国制计划重要的成败因素之一。中国政府也在12个领域投资对抗美国的势力。中国在半导体技术独立自主的前提下，2018年8月底选择了家庭空调全球第一大的家电制造商格力电器，投资它10亿元人民币，生产创造一系列的电子晶片概念。其实中国对半导体发展兴趣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了。中国有几次试图发展，在1990及2014年，在中国投资数十亿之后，但都不足以创造这个领域的工业。根据欧亚集团的技术地缘政治事务组主任波勒特亚洛说，这半导体领域可能比航太领域还艰难，这是一种非常难控制复杂的技术。美国企业英伟达有数千名非常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他们在整个电子晶片部门工作，中国没有这种经验，然后还得研发技术，则是与时俱进的。中国想追赶上这个落差，但是这种技术变动得很快，因为工业步骤是非常快速的，而剽窃偷取机密是最快的速度。因此中国政府支持晋华集团，他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们想要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光集团，但美光是美国唯一制造现代武器所需记忆体的集团，因此美国方面拒绝了。而美国控诉中国工业间谍行为，因为美光2017年12月控诉他的一位前工程师去台湾之后到了联华电子工作，然后与福建的晋华合作，这个台湾工程师把偷窃的技术给了晋华。而福建晋华是中国政府打造未来成为生产中国半导体产品的冠军企业，从此美国就把经济连上国家安全来对付中国。如此一来，美国就可以对付中国政府的工业政策，而美国商务部就可以晋华来自偷窃的技术还有可能长期威胁美国 军事系统主要部件供应商的产品额外生产等的原因来起诉进化，这也是新的一步。特亚洛还说，从今起美国把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挂钩，就可以对付中国的手法，而进化就是一个中国工业政策下所创立的一个扭曲市场集团的例子。不过北京可不会就此甘休，结果除了福建法院支持进化集团在美光控诉进化案判决美光败诉之外，中国政府还跟着加码，对于外国的企业，美光、三星、海力士等三家内存记忆体总生产量占全球 95% 的企业同时进行所谓的反垄断调查。不过美国的威胁也可能带给中国企业越来越大的人工智能上的利益，例如华为旗下的子公司海思就生产出相关的晶片，而且性能可说与美国的晶片龙头高通的产品相似。特亚洛还指出，半导体是一个技术非常困难的工业，每个阶段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端的人才，如设计、生产及组装。不过他也强调说，中国还是将落后在美国之后，但我们也要看中国过去的程度，中国的科技进步脚步实在极其快速。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